不好意思，线上的弟兄姐妹，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来讲一讲吧啊，刚才有一首歌是吧？哎，我们呢、啊、批评很容易哈、啊，那个，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煮菜也不容易啊。但我们没煮的人，我们就一直批评啊。那但是呢。太过贤伟不能够不说，那写歌我们也知道是非常不容易啊，但是有一些就是觉得如果可以改进一点会更好一点啊，因为在一首歌里面说这举起我的心，对吧？这我没有听过举起我的心这句话，因为心怎么去举起来？所以如果他可以改成举起我的手啊来敬拜你，可能更顺畅一点啊，或者打开我的心来敬拜你，可能比较合逻辑一点，这样。不过我们照唱也可以的啊。啊，好了，那他们慢慢做，我就继续讲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把今天的讲台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让我们这个讲台不是传讲人的话，乃是传讲上帝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敬拜的不是人，我们敬拜的乃是上帝，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不管讲的听的，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来敬拜主，朝见主，来聆听主言。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过去呢，我呢有跟大家思想过啊，这个使徒彼得啊，还有这个安德烈，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啊，那今天早上呢，我就要跟大家继续的来一起思想十二使徒的名单当中呢，排名第四的这个使徒约翰，也就是呢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的兄弟约翰，然后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呢，那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尝试从这个约翰他内心深处的里面，以及他如何的去表达他自己与主的关系，来看一看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到底如何。那弟兄姐妹，倘若那今天有人问你，你与主的关系是什么？那么请问，我们会用哪一些的形容词来回答你与主之间的关系呢？那可能我们会回答的就是说，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信徒，或者是你会回答他是施恩的主，我是蒙恩的人。那我想诸如此类的回答呢，那我们还是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的。但是呢，在这众多的回答里面，那有哪一个的形容词是最能够表达你与主之间的关系呢？让我们来翻开几处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使徒约翰他最喜欢的形容词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这里说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那请问这个那门徒是谁呢？
约翰
啊，你们都很不错哈，啊，就是约翰。那弟兄姐妹，约翰他形容他自己为什么呢？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说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他侧卧在耶稣旁边。我们再看二十章一到二节，这里说一周的第一天清早，天还黑着，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墓穴那里，看见石头已经从墓穴挪开了，他就奔跑去见西门彼得和另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位，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墓穴里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什么放在哪里，少了一个放字。好，最后我们再看二十一章二十节，这里说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他就是晚餐时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啊，弟兄姐妹，约翰他形容他自己与主的关系是什么呢？啊，就是主所爱的那一位，主所爱的那门徒。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这是约翰他很骄傲的自称啊，哇，我是主所爱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所吩咐的，主所教导的一切，我都已经完全做出来了，完全行出来了。我是一个最好的学生，最好的门徒，所以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不是的，不是的。那各位弟兄姐妹，约翰他不是这样，约翰乃是用一种感恩的心，用一种很谦卑的心来表达他自己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是多么的蒙受主的恩惠。所以呢，我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那各位，今天我们会像约翰一样，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自己与主之间的关系吗？我们会向自己，会向上帝，会向众人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究竟在约翰的生命里面，他得到了多少主的爱，以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呢？这样的经历是否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发生呢？那首先，约翰他会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那原因呢，是因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经历到主耶稣的改变。有什么改变呢？那首先，约翰他经历到主改变他的人生方向。让我们来看约翰他的生平的几段的经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十八到二十二节，那我太长我就不读了哈。那这里呢，他这个记载呢，他是说到约翰他们，他是跟这个彼得啊、安德烈一样，他们都是渔夫。他和你，他和我一样，都有做一份自己的工作。他的人生方向就是如何把他的家族的生意发扬光大。那对他来说，如何去打到一整船的鱼，就是他的人生方向。 有一天，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在那里传扬天国的福音，他要把人生命的焦点从这个地上转向天上，他要把人生命的焦点从今生转向永生。这个时候，耶稣他遇见了约翰，就呼召约翰来跟从他。约翰听见了，圣经说他就立刻舍了船，别离了他的父亲，就跟随了耶稣。从此以后，约翰他的人生就有了180度的转变。这个世上的工作不再是他人生的方向，原来跟随主耶稣传扬那悔改的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才是他人生的方向。弟兄姐妹，是主耶稣的呼唤彻底的改变了约翰的一生，所以我的一生也是主耶稣的呼召而彻底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方向。以前只会沉迷在毒品这些醉酒美色赌博的当中，感谢上帝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如今只愿一生能够继续被主使用，传扬主的福音。所以他的一生改变，从一个只有今生的渔夫，因为主耶稣的怜悯与呼召，他的生命转化成为一个拥有永恒、拥有智慧、拥有生命方向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他深深的知道，是主主动的爱临到了他，是主主动的怜悯怜悯了他，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所以他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蒙主的呼召，我们成为主的门徒，直到今天，我们人生的方向有否改变呢？我们是否仍然只注重在今生的一切，而无视于传扬天国的福音，无视于天国的事业，无视于属灵的一切？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工作，不可以做生意啊，而是我们有很多人，他们虽然在工作，虽然在做生意，但是他们仍然很重视传福音，仍然很重视天国的事业，仍然很重视属灵的一切。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像约翰一样，因为主的呼召而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而改变我们人生的目标。第二，约翰他会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因为约翰他也经历了主改变他的脾气性格。马可福音第3:17，在这里呢，主耶稣给约翰起了一个的名字，叫做半尼奇。那半尼奇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就是雷霆之子的意思。哇，你知道什么叫大发雷霆吗？那雷霆之子，可见他的脾气是多么的火爆，他的脾气是多么的坏，多么的强烈的，动不动就大发雷霆。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看这个雅各生平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和雅各呢，这个多了一个布字哈，不好意思哈，那么呢，一起来问耶稣，要求 天上这降下火来，来去烧灭那群他们所不喜欢的撒玛利亚人。我们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呢，也记载，那约翰呢，有一次呢，他就禁止那位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啊，哇，人家奉主的名赶鬼，他也禁止啊。所以那个人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啊，但是约翰还是禁止他，为什么呢？圣经说，只因为他不跟随约翰他们，他可能只是在这个意见上，或者是在这个思想上稍有不同的意见而已啊。但是，只是这样，约翰就禁止了他。可见约翰的脾气并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非常的不好。约翰他原本就有这样相当不好的性格，他不容易与人和睦，他脾气暴躁，心胸狭窄，不然主耶稣也不会为他起名叫做雷霆之子。可是主耶稣却改变了他，主耶稣他不断地把他带在身边，不断地渐渐地纠正他，教导他，渐渐地用爱心来改变他。我们都晓得，在十二个使徒的里面有三位使徒，那是主耶稣常常带在身边的。这三位是谁啊？啊？啊？啊？啊，还有啊，约翰，还有啊，雅各，对啊，彼得、约翰、雅各，啊，有人说这三位呢是主耶稣的心腹哈，也是主耶稣最爱的，也是最好的门徒哈，所以他们十二个门徒分成三组啊，所以呢，他们这三个就是小组的组长。以前我上这个细胞小组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讲的哈，他们三个是小组的组长，所以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他们是最好的，所以耶稣常常把他们带在身边？弟兄姐妹，究竟是什么缘故主耶稣要常常把这三个人带在身边，而不是其他的人呢？是不是他们是最乖、最听话、最了解主的心意的使徒呢？不是，啊，恐怕又不像。怎么讲？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要他们祷告，他们却跑去睡觉；主耶稣要他们看到荣耀的变相，他们说：“不如我们就住在这山上，而不去管山下的会众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和约翰都是雷霆之子，脾气都不好，就连这个西门彼得的脾气也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但是主耶稣就是不断地把他们带在身边，不断地陶造他们，用他的爱来教导他们，渐渐的就改变了约翰。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啊，现在已经很少了，有七八个的孩子了，啊，就说你有三个孩子吧，啊，现在来到加拿大可以三个孩子吧，啊，两个很乖，对不对？那一个呢是比较多问题的，那么请问哪一个是你比较需要看得紧一点的呢？啊？啊？当然就是那个比较多问题嘛，对不对？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两个你会比较放心，而这个是你最放心不下的，所以呢，你就会比较看得紧一点。 你就会经常的把它带在身边，对不对？我小时候呀，就是十五六岁了，是吧？没读书了，啊，每天都是在外面游荡，又吸强力胶啊。后来有一段时期，给我大哥每天带在身边，他去见朋友也一定要我跟着他。他工作，他是自己在家里做裁缝，也要我跟着他，所以缝那个裤脚。然后呢，所以我也是被他一直很看得很紧，经常带在身边。所以主耶稣常常把彼得、雅各、约翰带在身边，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相反的，却是因为他们是最多问题的。各位弟兄姐妹，约翰他深深的知道是主耶稣给了他生命的方向，使到他的性格完全的改变过来，从雷霆之子改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爱心，处处为人着想的一个人。从这些的事情上，他深深的体会到，这完全是主耶稣对他的恩典。因此他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有一个人，我吸白粉啊，吸到很堕落，有一个人讥讽我，嘲笑我，我就拿剪刀刺他的头。后来呢，他也就一直盯着我，要报复这样。那有一天他看到我走过的时候，他冲过来要打我这样。我马上冲进去这个我们叫做咖啡店，就是餐馆，就里面有一个切面包的刀，就拿了面包，他又跑看到我拿刀，他就扑过来抱着我这样，不然我能够吃到它。但是那个切面包的刀的前面是圆的，根本就不能吃。然后他又抱着我，我就那个刀就在他后面就割来割去这样。但是你不用怕了，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服侍的那些弟兄，有一些还跟我比拳头要打我这样啊。我说你跟我比拳头。那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今天在教会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摩擦，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性格的问题。很多人在侍奉的岗位上不能够很好的发展，不能够很好的与其他的人的同工，很多时候就是性格的问题。其实很多传道人也是一样的，你说他没知识吗？他有，他读到硕士，读到博士。你说他没有恩赐的？不，他能够做很多行政、探访、布道。但是为什么他不能够继续的好好侍奉下去？很多时候是因为性格的问题。有些人的性格使人很容易受伤害，有些人的性格是经常引起冲突、引起猜疑、引起纷争的，而有些人的性格却是非常的懦弱、胆怯，因而就助长了教会当中的恶人肆无忌惮。所以教会经常有这个十大恶人啊。那有一些呢，这性格比较直啊，他说我讲话很真的啊，我是直来直去的，我是讲话很真的。是啦，真是真，不过不是那个真假的真，是那个真刺的真，一讲话就刺到人了。那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像约翰一样，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改变了我们的性格，以致我们能够以爱服侍人，以致我们能够以爱来去包容人，以致我们能够以爱来去劝诫人，能够以爱 来去挽回人。接着约翰会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那原因呢，就是因为主在他的生活里面让他经历到主耶稣的恩宠。首先主让他经历到特别的待遇，我们看十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说到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他侧卧在耶稣旁边。经文说这个约翰他侧卧在耶稣的旁边，那么肯定他就是被安排坐在耶稣的旁边的。如果是坐在角落头的话，又怎么能够侧卧在耶稣的旁边呢？这是主耶稣和门徒一起享用最后晚餐的情景。那按照这个犹太人坐席的传统呢，那坐在主角的左边和右边的席位呢，那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位置的。所以你看那些大公司拍照，对不对啊？董事长坐在中间，旁边两个通常都是很重要的人，对吧？或者你看，习主席出来，坐在他旁边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尊贵、很重要的位置。那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众多的使徒当中，在这个最重要的最后晚餐，他把约翰放在最尊贵最重要的座位上。我想约翰他必会终身难忘主耶稣是如何的恩待他、提拔他。所以他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第二呢，就是主让他有经历到意外的惊喜。我们看这个二十一章一到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约翰他在这个时候，他因为对主的死、对主的复活，他还不全然的明白或者是领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今他回到船上，他再一次的拿起那熟悉的渔网下海打鱼。约翰他放下了渔船三年，跟从了耶稣，他以为可以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一个新的出路。怎么知道？因为耶稣的受死，这个时候他在信仰上面产生了一些的疑惑，他非常的不明白，他非常的不明白，这让他在整个的灵性上，在整个的生活的里面，在整个的前途的问题上都起了疑问。在如此低潮的时刻，约翰他连他平时最拿手的手艺他都做不来，他打了一整夜的鱼什么也没打到。就在这最失落的时候，主耶稣竟出现在他的面前。纵使约翰他还不认得那是耶稣，但是耶稣却主动的给了他意外的惊喜。他一撒下网，就网住了满满的鱼，竟然满到拉不上来。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给了他信仰上面的答案，主耶稣给了他生活前途上面的答案。约翰说，是主，是主。约翰他心中一切的问题就在这样的一次经历的里面完全的解决了。约翰在生活里面一而再 再而三的经历到他的主是如何的爱他。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从92年信主到现在30年，也是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到主耶稣如何的改变我，如何的提拔我，如何的让我经历他的恩宠。所以我信主到现在，我从一个深染毒瘾，还有一个亲戚朋友都远离，还要沦落在街头睡觉，向人讨钱吃饭，还曾经想要跳楼自杀的一个人，因着主的爱，因着主的怜悯，让我能够戒毒成功，让我能够神学毕业，也让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还让我能够移民到加拿大。啊，这个不是每什么人都可以移民过来的啊。周星驰这么有钱都不能够过来，对不对？而我呢，一个吸毒的，又是黑社会的，又没有钱，又是坐过牢的，只有小学六年级的，却能够移民来加拿大，这是神很大的恩典。不但这样，还能够被主提拔到做一个总干事。其实总干事不是很伟大的，什么叫总干事你懂吗？总是要干事，不但总是要干事，还要干总事啊，所有的事都要干。他们说做校长还包括敲钟啊，我还要煮饭给弟兄啊，那么还要带弟兄们出去工作啊，那么连我们的通信写出来拿去印啊，折叠贴邮票啊，那个 mailing list label 也是我在粘，还要拿去寄，因为现在没有人，是吧？然后呢，不但干总事，还要事总干，有事还要继续干。所以现在虽然戒毒所没有人，但是我仍然去帮人家剪草、修剪树，去机场接送，仍然做这些。所以还被安立为牧师。这样一个背景的人还能够不但被安立牧师，还是北美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会的教会安立的，我们这个也是美南浸信会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神天大的恩宠。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思想一下，曾几何时，我们不也像约翰一样，因为主耶稣的呼召，因为主耶稣的这个是我吸毒的时候跟吸毒后的照片，不是美容院的广告啊。因为主的呼召，因为主耶稣的怜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才有这种生命的智慧和方向。在这些日子以来，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不也是像在约翰的身上一样，慢慢的渐渐的一直在用他的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性格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谁？我是谁？你是谁？我们竟然得到主耶稣那么大的恩典，我们竟然得到主耶稣那么大的恩待，我们竟然得到主耶稣那么大的恩宠。我们的主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多次的给了我们意外的带领，他甚至也把我们放在尊贵的地位上，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仆人。他也给了我们有许多的意外的惊喜和扶持，这一切所有的难道 还不足以让我们就像约翰一样开口的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吗？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开口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吗？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心里一起的向主说，向众人说，也向我们自己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阿们。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一二三，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感谢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使徒约翰他蒙了主所爱，他就留下了五本的著作，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这五本的著作里面，约翰他所写的就是向人来介绍主耶稣的爱，以及向我们说当如何用完，是不是时间到？
哦，
这当如何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这样的主，以及来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约翰他不仅是尽他所能的留下著作来见证主的爱，他本身也在这个政治的极压力底下来活出主的爱。据说约翰他到处去传福音，那特别是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那有一回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呢想要用这个有毒的饮料来陷害他。当这个约翰他拿起杯要喝的时候呢，就有一条蛇从这个杯中跑出来。据说啊，那从此以后呢，那一条蛇和一个杯，那就成为了这个约翰的标志了。各位弟兄姐妹，若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也像约翰一样，深深的感受到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那我们也应该像约翰一样，用行动来回应主的大爱，留下爱的著作，留下爱的服事。这可能是文字上，或者是用口所传的话，又或者是用我们的生命的行为。总而言之，我们要去向人来介绍传扬主的爱，并且在生活的当中流露出爱主爱人的表现。所以我们突破所有的服务都没有收费，来戒毒的包吃包住没有收费。你知道有一些外国人的戒毒所一个月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据我知道，亲自去那边戒他的一个月20000块。据我知道，有一个基督教的呢，是一个月3000块。我们都不收费，我们去帮人家修剪树木，有时候整片森林的后院，我们不是马虎做的，而是把它彻彻底底的清理干净了，都是不收费。我们的弟兄说，牧师都没有收费，你做到这么干净干嘛？我说，如果有收费，你才做得很认真，那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收费，你还那么的尽力，还走多一里路，那人家就更感受到主。也有弟兄说啊，干嘛要这么辛苦，牧师？他们住这么大的屋子，应该很有钱，叫他们自己去请人来剪草嘛。啊， 不然不要傻傻的给人家利用了，这样。我说是的，这里很多人都很有钱，对，我们都去很一些很大的屋子做的，他们都很有钱，都能够请人家做，没有错的，对对对，啊，不过如果我告诉他你自己去找人去做吧，是可以这样，很合理的，但是这样呢，我就少了一次让人经历主的爱，让人见证主的爱的机会了。所以我们的服务都不收费，我们不是自由奉献，自由奉献是我做了，我给你一个信封，5块钱你也要给，我们是不收费的，就是做了我就走了，你要奉献是你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收费才叫做帮助嘛，收费就不是叫帮助了，收费你的爱就打折扣了，所以我们都不收费。所以最近有一个牧师跟我谈关心我，问我中心现在怎么样呢？我说中心现在还没有人呢，因为我们疫情期间呢上上下下很难，那么现在刚开放啊，那么现在政府又那么多的支持给吸毒者，很多人都不想戒毒了，但是呢虽然没有弟兄，我还是继续有一些外展的服务，那我就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帮人家剪草啊，修剪树木啊，洗地啊，丢去垃圾场丢垃圾啊，去机场接送人家这样。然后牧师说：“你们搞错，你是牧师，怎么可以去做？干嘛去做这些工作？这些去垃圾场都不是你牧师做的啦。”我不知道牧师是不是不应该去做这些，但是我知道我的主啊，那么圣洁那么尊贵的主，他却愿意降生在那个又臭又脏的马槽。我不知道牧师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的主那么的尊贵，那么的圣洁，却愿意弯下腰帮他的门徒来洗脚。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上帝的爱不是只是在讲台上讲讲而已，不是只是在一些的文章上写写而已，他而是真的有实际的行动，将他的儿子赐下来，而且还是赐在那个又脏又臭的马槽，而且还很谦卑的去帮他的门徒洗那又脏又臭的脚。所以我们的爱不是用口讲讲，不是用文字写写，我是可以不用去做的，对啊，每个月照发薪水的，是吧？干嘛这么辛苦呢？其他的牧师你看 Facebook 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还有打 golf 坐游艇，我干嘛呢？这个前几个礼拜30度弄到好像上帝所说的啊，要汗流浃背啊才能够糊口。为什么？因为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服务，让人能够很真实的经历到主的爱，让人家能够知道你是可以很真实的去得到神的爱，也盼望他们能够去与人分享主的爱，把爱传下去。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唯有一位深深知道他自己是被主所爱的人，他的心中才会有充满真正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向主说谢谢，谢谢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是你所爱的那门徒。阿们。我们一起来说，1、2、3，主啊， 谢谢你，因为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来向主回应祷告，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是不是也蒙受主极大的爱呢？我们会不会有许多主所给我们的大爱，我们却忘记了呢？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说：主啊，我是你所爱的那一位。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深爱我们。主啊，我们是谁呢？主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人。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遇见你，你开启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永恒的盼望。哦，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一点一点的开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常常顾念我们。愿我们今天也像约翰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是你所爱的那一位。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主你的大爱，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主所爱的那一位。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主赐福给